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一同来读今天的经文。有声音吗？ OK， 我们看大屏幕，或者我们看自己的圣经。今天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一到五节，我们一同开始。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撒罗尼迦在主神和基督里的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对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好，一同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求主你赐下同在，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让我们在保罗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开始这个问候当中，让我们明白看见你的恩典，看见你在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当中所做的事何等的奇妙，让我们能够效法这些敬虔的信徒们，让我们也能够真的能够愿意效法那些圣徒，真正的能够得着宝贵的救恩，让我们的教会也能成为帖撒罗尼迦那样的教会，一个真实的敬畏神的教会。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从今天开始呢，进入了新的书卷，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今天的题目是真实的教会。那真实的教会，真实英文是 true 或者是 real 那么我们讲到真实教会，是不是还有不真实的教会呢？确实是有的。在启示录里边有七家教会，主耶稣给他们写信是吧，当中只有两家主耶稣没有批评，而另外两家呢，是主耶稣严厉的批评的。一个是萨迪，主耶稣说他的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没有一样完全。另外一个呢是老底家，不冷不热，他们把耶稣关在门外，耶稣从门外叩门。所以这些呢都是有名无实的教会。那什么是真的教会呢？真的教会不是看他的建筑物有多么的大，这个不行啊，也不是看他有多少人，看他的这个节目是不是丰富。那我们今天在圣经里边来学习帖撒罗尼迦教会，它是怎样的一个教会。那保罗的书信开始这一段的问候当中，就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属神的一个真实的教会到底是怎样一个状态。那帖撒罗尼迦是当时在罗马帝国的一个有名的大都市，非常的繁华，是当时马其顿这个省的首府。那在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开始，这里边呢就告诉我们，保罗和希拉是第二次的宣教，他们从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这个是他们从腓立比过来，腓立比是第一家欧洲的教会。接着告诉我们，保罗按照素常的规矩，一连三个安息日本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基督耶稣就是基督。那帖撒罗尼迦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二个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它位于东西交通的要道，叫做埃格纳田大道，这个大道的路口，而且呢是拥有非常优良的港口，可以说当时是政治、商业、军事的中心。当时它的人口大约10万，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超大城市了。我们知道在菲利比，连10个犹太男人都不足，是吧？所以连会堂都没有。但是呢，在帖撒罗尼迦是有犹太人的会堂的。这个好像这个话筒有时候没有声音，是吧？没事。因为在大都市，保罗传福音呢是优先考虑的，因为大都市一是人多，另外呢它有一个对周边地区的一个影响。所以呢后边在第8节说，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它有一个对外的一个辐射的一个效应。因为帖撒罗尼迦本身就是一个交通和商业的枢纽，所以说呢就更显得非常的重要。那关于马其顿，大家可能不是太了解，我今天呢稍微讲一点马其顿的历史。马其顿呢这个地方呢是在现在的希腊的北部，这个地方诞生过一位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军事天才，叫做亚历山大大帝。他创立了这个希腊帝国，是在他的这个寿命呢只有33岁，他是公元前356年出生，323年就死去了。但是呢他的短短的一生呢可以是非常传奇的，他打到了西班牙，是当时认为是世界的尽头，他建立了庞大的希腊帝国。但是呢死后这个帝国呢就分裂为4个，他的4个将军给瓜分了。那这个事情呢在但以理书里边有一个预言，在11章3节，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接着说呢，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4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那这些呢都是精准的预言了这个希腊帝国。所以说呢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呢，我就想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和保罗两个人来比较一下，这两个人的时代呢相差400年。在这400年间呢，这个希腊帝国瓦解，马其顿他的故乡呢也衰落了，后来被罗马征服，成为罗马的一个省，马其顿省。所以在保罗的时代提到的马其顿就是一个像犹太一样的一个省而已。那我们再看看两个人的这个身份，那亚历山大大帝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可以说的雄才伟略，是吧？征服了世界，建立庞大的帝国，几百年之后一个犹太的支帐篷的保罗来到了马其顿，建立了一间小小的帖撒罗尼迦教会。那现在我们回看历史，亚历山大建立的帝国早已经灰飞烟灭，成了一个传说，但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却记载在圣经里边，流传了2000多年，影响了历史历代很多的人，很多的教会。那从人的眼光来看呢，亚历山大比保罗要伟大多了，是吧？旷世奇才。但是呢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神借着保罗，一个支帐篷的一个法利赛人，在马其顿所建立的福音的事工，那存到永远是一个永恒的价值的一个事情。所以马其顿出了这样一个民族的英雄，征服世界，但是他只带来了短暂的辉煌。但是呢神使用保罗在马其顿建立了教会，并且呢从这里边把福音传出去，所以这个意义，这个价值是远远超过人眼所见的。那我们今天呢从保罗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开始的几句话 我们就能够看出来，一起来讨论一个真实教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教会。一个真实教会不在乎外在的形式，而是它内在的生命。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一个有内在生命的教会。那我们的大纲是表现在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它是建立在三一真神里面的教会，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它彰显的是信望外的、信望爱的新生命。第三个就是真实教会必须是出自神的全能的拣选。那真实的教会不等于就是完美的教会，就好比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真正的信徒一样，也不是完全的，而是一个真实的人，叫 true believer， 是吧？那我们凭什么认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一个真实教会呢？那我们不能空口来说的，因为这是圣经里边启示给我们的，是保罗的评价。那保罗他是一个神的仆人，他讲的话是诚实的，也是圣灵的感动。所以呢，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查考来看一看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如何的评价。我们知道保罗写了新约圣经能够确定的就有13封书信。那他在写这个书信当中呢，在开头呢都有一个自我的介绍。那这些介绍里边呢，通常都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是保罗书信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介绍他自己的身份，他是一个使徒的身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几个保罗的书信的开头，保罗是怎样讲的。在罗马书的1章1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在哥林多前书的1章1节，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然后呢，哥林多后书，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一样的是吧。然后加拉太书，做使徒的保罗，后边有个括号，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另外呢，我们再看两个以弗所书，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这是以弗所。然后呢，哥罗西书，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两个也是一样的。那我们从这些的保罗的开头的自我介绍当中发现一些共同特点，就是保罗他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身份，使徒。当然有一些不同的修饰说明，但是呢都是强调的他是使徒，他不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来写信，也就是说他是基督的使徒，他代表着基督来说话的，他的话有从神来的权柄。但是呢，我们看一看帖撒罗尼迦前书，这里边保罗的自我的介绍，刚才大家已经读了，我再给大家读一遍。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我们再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如果我们看呢，非常有意思，也是几乎是一样的，也是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那这个前书和后书只有一个差别，就是后书加了一个我们的父。其实呢，这个差别也是可有可无的，是吧？虽然前书里面没有加我们的父，我们也都知道保罗他说的就是我们的父。大家有没有发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保罗在开始的时候和其他的保罗书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保罗他在这里边没有强调他的使徒的身份。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和帖撒罗尼迦教会之间几乎看不到任何这些弟兄姊妹对他的权柄的质疑冲突，反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父亲与儿女般的关系。在帖前的2章7节， 我们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在十一节又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我们看这些的话语当中，保罗所显出来的是为父的心，像对待自己的儿女那样，非常的温暖，是吧？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不是以使徒的权威向他们讲话，而是以属灵的父亲那样的身份来牧养他们的。那保罗对其他教会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熟悉圣经的会知道，尤其是对加拉太的教会，为什么他说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神呢？是吧？因为加拉太教会对他的使徒身份是质疑的，是提出过挑战的，所以他说我不是出于人，也不是借着人的，而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开头的这个寒暄里边，不是简单的几句话，而是当中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反映出来的真理，就是他和这个教会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也是彼此互相非常的信任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边，保罗很少讨论关于教义的争议。那在其他的书信当中，比如罗马书，保罗处理的是因信称义；在加拉太书呢，处理的是律法主义；在哥林多前后书呢，是处理的是教会的治理、教会的混乱；在哥罗西书呢，是处理的是异端思想。但是呢，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边，我们看到的就是感谢、鼓励、关怀，然后呢，解释主的再来。整卷书充满了牧者对信徒的爱。所以很多圣经学者都认为帖撒罗尼迦前书更像是一封牧养的家书，而不是一个带着权威纠正的使徒的公函。但是呢，我这里边也还是想补充一下，并不是因为没有他说他是使徒就断定帖撒罗尼迦教会各个方面都好是最好的，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从当中看到一点点的区别。那腓立比教会也是很不错的，也是保罗非常喜欢的。他在给腓立比教会的开头是这样说的，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他也没有提我是这个神所呼召的使徒，是吧？有意思的是，腓立比教会同样也是马其顿教会。那马其顿第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然后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后来呢又去了庇里亚，这几家教会我们可以看到，在保罗的宣教过程当中，在马其顿是保罗建立的教会时间最短的，但是呢教会的属灵的状态却是最好的，而且呢跟保罗的关系也是最亲密的。那帖撒罗尼迦呢就是一个代表。所以我的看法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当中没有强调自己使徒的身份，很可能反映出他与帖撒罗尼迦教会之间这种深厚的信任的关系。他不需要再要借着使徒的权柄来确立自己的地位，而从侧面呢也反映出来帖撒罗尼迦教会整体的属灵的光景是非常健康的、良好的，是一个成熟的、忠心的教会。当然我们不能单从这一点就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定性。接下来我们看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更多的评价，我们就得到印证。好，那我们看接下来保罗怎么说的。他说，我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那在保罗看来，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边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真实的教会的一个印证，就是真正的教会建立在三一真神的里面。一个教会是不是真实，要看它是不是真正属于神。那属神的教会不是看它的名称有没有挂着基督教，它属于哪个宗派，它的信仰告白，而是看它的本质。因为 几乎没有教会不会说自己的信仰是纯正的，对吧？那一个教会的本质就是里边有没有基督的生命，要看当中的信徒有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而不是指他们说的多么的属灵，在他们当中有没有基督的爱，有没有基督的公义彰显出来。但是这些的生命的本质不是那么轻易容易得到的，而是一点点的培养出来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门徒训练这样的一种活动，这样的活动给人的感觉呢，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可以靠训练出来的。有些的福音机构呢，常常办这种门训营，就是门徒的训练营，封闭训练几天，其实呢就和退休会是差不多的，主要是听道然后呢讨论。我曾经有一度呢是非常热衷于参加门训营的，当时很激动，也下了很多的决心要如何如何，但是呢后来我发现都是几天的热度，然后呢就像充足了电一样，然后呢好像这个电呢留不住几天，很快就耗尽了，又开始回到以前那种状态，疲乏无力。在这里我并不是否认门训营的作用，退休会、门训营这些呢都是有一定作用的，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呢我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是靠这种速成突击式的完成的，而是在真道上不断的努力的追求学习，我们自己的生命被神来改变塑造，这过程我们要自己付代价的。生命是慢慢的成长的，就像一个小孩子从婴孩到幼儿到少年，是吧，一点点成长起来的，不是一夜之间就长大的，这都是我们信徒的必须经历的过程。而且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是必须是在基督里边被建立的，一个真正的信徒叫 genuine believer， 必须是与主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的，就像葡萄枝子连接在树上。所以保罗他说帖撒伦加教会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这是保罗对帖撒伦加教会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属灵的评价。所以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边的教会，我们看着好像是所有的教会都应该是这样子的，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保罗给其他教会没有这样说的。那我们自己可以去看保罗给其他的教会的写的这个开始的问候呢，没有这样讲。因为一间教会它是不是属神教会，不是在乎它的名称，而是在乎里边的这群人，教会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他们是不是与神联合，是不是在生命上被神来得着的，被神来改变的。人可以在教堂里边，但是他不一定是在基督里边的。一个组织可以是教会，但是呢他可能里边没有基督，就像我们说的老底家教会，他们把基督关在了门外，基督在门外叩门。那帖撒伦加教会是在父神里边的，也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边的。那为什么说是在三一真神里面呢？因为在父神里边就是在基督里边，在基督里也必定是在圣灵的同在当中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完完全全合而为一的。而且后面第五节也说了，是吧，不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当中有圣灵的工作。在更多前书是这样说的，是写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写给加拉太各教会，是吧，没有在这里边讲的在父神和基督耶稣里边的教会。所以说我们从这句话呢其实就可以看到保罗对他们的属灵状况是非常肯定的。那真的教会三个记号，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这个呢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定义，而是真正的属于神，是以基督的联合 当然保罗并不是说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完全的没有问题的，例如在后边第四章就有关圣洁的生活，他们当中也有一些的问题，在圣洁上需要更完善更追求，还有他们对真理上的认知也有些的缺陷，所以保罗告诉他们关于末世的信息。但是总体而言，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的书信当中可以说评价最高的，也是称赞最多的教会之一。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那保罗他为什么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众人感谢神呢？因为他看见了神的恩典在这个教会，看见了神的工作。那帖撒罗尼迦教会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状态，一方面是神的工作，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保罗他的付出，他在这里边的努力的传扬福音，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保罗的祷告，这里边就讲到了保罗的祷告。那保罗祷告是我们非常宝贵的资源，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就是我们也要祷告，但是我们怎么样来祷告呢？我们要学习保罗的祷告，保罗的书信当中有很多的祷告的。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三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其实呢这一段呢就是保罗他的祷告的内容，他在祷告当中的纪念，就是他在祷告当中的感动，要为这些祷告的。这里边提到了三个字，就是信望和爱。为什么要感谢呢？保罗不是只是夸奖他们啊，你们很好，不是，保罗他没有看到人的功劳，而是看到神的在这个教会的恩典。保罗没有说你们很了不起好棒棒，而是说神真的很恩待你们，这和后面他说的你们是蒙神拣选的是完全一致的。任何的教会都不可以自夸啊，我们教会很厉害，我们很属灵，我们很追求，我们都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是神的恩典能让我们愿意来追求神的话，愿意敬虔度日。那保罗在这个教会呢看见了神的拣选和圣灵的工作，然后呢这个教会的积极的回应，这些呢都证明他们是真的信徒，这个教会呢也是一个真实的教会。保罗他并没有用一个抽象的信望爱的概念，这里边呢我们看信心爱心盼望都是有内容的，是吧？信心的工作 work of faith， 这个爱心的劳苦 labor of love， 盼望的忍耐 stay fast of hope， 也就是说这个信望爱都是产生了外在的效果的。那信心带来的就是工作，信心有行为嘛，是吧？真正信心是带来行为的。那他们相信以后就是离弃偶像，在后面第九节，然后呢并且呢愿意这个领受因信仰而带来的逼迫，而且呢愿意为主传扬福音，这些都是信心的一个表现，对吧？另外呢爱心呢会产生劳苦的，因为爱心就要奉献，就要帮助别人，是吧？是有这种精疲力尽付代价的意思，弟兄姊妹之间要彼此服侍，另外呢要为福音受苦，这是一个牺牲的爱。另外关于盼望，因为有盼望才能够忍耐，忍耐是很痛苦的，如果没有盼望就会灰心，对吧？就觉得哎呀我忍耐半天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有确据有盼望，所以呢我们就会轻看这些的痛苦，我们就能够持续的忍耐下去。当然保罗的祷告不只是看到他们的这些的生命的成长，另外呢保罗也看到他们的问题，而且呢期待他们的成长， 比如说后边的第四章里边讲到，论到弟兄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后边说我劝你们要更加的勉励，也就是说你们已经有爱心，但是呢我给你们祷告，你们要更加的有爱心。另外呢，在圣洁上也要增长。在第四章说，神的旨意就是要让你们成为圣洁，在圣洁上要不断的追求。我们永远不会说我们已经够圣洁了，永远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另外呢，保罗也为他们的信心祷告，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后面三章十节说，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吧？保罗看见了他们的信心，但是呢，保罗也看到他们信心需要更增强，说明他们是一个成长教会，还是需要再成长。没有一个说我们教会已经很好了，我们不需要再追求，不需要再努力了。另外呢，在永生盼望上面，保罗在后边四章五章大量的讲述了将来主的再来，这是坚固他们对将来永生的盼望。尤其是他们看到有些的弟兄姊妹去世，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打击，可能会有疑惑，主到底什么时候来，我们的盼望有确据吗？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边教导他们将来主耶稣的再来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景，纠正他们的一些错误的认知。所以总体来看，我们看到保罗他是亲眼看见了这个教会所结出的信望爱的果子，他为这些呢感谢神，同时呢又是期盼他们在生命上继续的成长，靠神的恩典继续的长进。这是一个真正的牧者的一个应该有的心态，不会因他们已有的恩典而骄傲满足，也不因他们仍有的不足而灰心，而是为已有的恩典感谢神，为尚未完全的地方迫切祷告。这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作为牧者的保罗对一个他所牧养的教会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既有感恩，同时呢又有期盼，对教会的盼望。那保罗他纪念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爱心、信心、盼望，一方面是被他们这个生命的成长而鼓舞，同时呢也对他们将来的生命的成长提出了盼望、期待。接着呢，我们就看后边这个真实教会最后一个印证，就是四节五节。这个印证就是真实教会一定是出乎神的全能的拣选。第四节，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好，我们先看后边这句话。保罗他说，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就是一个神的工人在神的家应该有的一个表现，应该有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神的工人不只是靠言语来传扬福音见证神的真道的，而是要你自己真正的你的生命的表现。我们讲的就是生命影响生命，是吧？好，一个真正的蒙神呼召的被神拣选的一个教会，那他一定会表现出来一个合乎圣经的一个走在神旨意当中的一个教会的状态。那帖撒罗尼迦教会恰恰就是让保罗他看见，他确信，所以他这样讲，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保罗非常的肯定，那这样的话呢也是对教会的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对不对？如果保罗他说这个教会 我确定他是神所拣选的，就说明这个教会他是属神的教会。那我们看在启示录当中那些教会，主耶稣批评的那些教会，如果保罗看到那样的教会，他会讲这样的话吗？是不是？那些有名无实的教会，保罗不可能讲，我看到我确信你们是蒙神拣选的教会，保罗一定不会这样讲，对不对？所以说一个教会它的属灵的光景，神的工人像保罗这样属灵的人，他是看得非常明白的，非常的清楚的。他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身上看见了神的拣选，因为他们听到福音以后就马上悔改，离弃偶像归向神，这是一个真信徒的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行动。不是说我听了福音啊、哦，我信了，然后呢该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任何的改变，这个不是真正的相信。真正相信一定带出来行为。另外就是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在信徒当中有这些信望爱的这些的生命的表现，这些呢当然是人的正确对神的回应，但是呢归根到底保罗在这里边讲到了是一个因果的关系，也就是说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他说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这是一个结果，因为呢是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那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全能，拣选就是神的主权。保罗他不是直接看见了神在永恒当中拣选的这个名单，是吧，生命册，而是他从神在帖撒罗尼迦教会身上的工作看见了神拣选的证据。那保罗如何知道他们蒙拣选？不是说像现在灵恩派所讲的一个神秘的启示啊，神告诉我怎么样，神跟我说什么，不是，这是一些可见的外在的事实，这些事实背后就告诉保罗，这是福音带着权柄临到了这些弟兄姊妹。那听到福音的人很多，是吧？卖主的犹大听过福音，而且跟主耶稣三年时间，文士法利赛人也听过福音，而且亲眼见证过主耶稣的神迹。那雅典的哲学家们跟保罗辩论也听过福音，但是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的相信的呢？非常少。而且呢有的人信了，说相信，但是呢根本完全没有改变，就是他没有信到里面去，只是头脑的认知听起来很有道理，仅此而已。但是呢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不一样，当他们听了福音以后，这个福音的信息，福音的种子就在他们心里边生根发芽了，而且呢带来了真实的生命的改变，这是最重要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人可以看得见的，当然保罗属灵的眼睛更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他说不在乎言语，我们跟你们说的和跟别人说的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在讲福音，还讲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听进去，能够愿意改？为什么有的人听完了以后就当作耳旁风，说你先走吧，以后有机会再听，就是听起来很不错，挺有道理，但是呢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那圣灵的工作就是在人们心里边动工，打开我们的眼睛，就像吕底亚说神开他的眼睛让他明白福音，首先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呢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需要，看见自己的罪，我需要福音，我需要拯救，然后接下来我愿意以后呢我就看到自己需要改变的，原来拜偶像要离弃，原来拜其他的我要转而单单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所以说 1:9呢，离弃偶像归向神，这是圣灵重生的重要的表现，不容易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也传福音，我们也经历过，有的人拜佛拜了几十年，你让他一下子离开，说哦，你传的耶稣基督就是真神，我就相信，这个不容易的，一定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看保罗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这几点，都让我们看见不是人的能力，完全都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恩典临到了这些人。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这些信徒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信心的回应。所以啊，《使徒行传》17章里面告诉我们，一连三个安息日与他们辩论。三个安息日什么概念呢？也可能2周时间，也可能3周，但是不会超过3周时间的。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教会18个月，1年半，在以弗所呢更是长，是吧？在以弗所呢是3年时间。那现在呢，在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只有短短的3个星期，可能还不到。那为什么3个星期10天就发生这样大的一个改变？那我们只能说这个不是人手所做的，是吧？完全是神的工作。而且呢，后来保罗离开以后，这个教会竟然在没有保罗在身边牧养的情况下，他们居然生命如此的成长的好，如此的健康，有这么多美好的见证。刚才讲了，是吧？忍耐的这个盼望，这个爱心、信心、传福音，他们的福音传到了周边地区，这个没有人催逼他们的，他们自己愿意做的，忍受这些的外来的逼迫。而且呢，他们成为整个地区的属灵的榜样，这个是人手能做的吗？大家想一想。所以保罗他只能说，看到这些，他的结论就是，我深深知道你们是神所拣选的人，是圣灵在你们当中亲自的带领，不是我保罗的功劳，我只是尽我的本分，把我该讲的告诉你们，该讲的福音传给你们，其他的完全是圣灵的大能。这里边的先后的顺序，保罗不是说啊，你们是真教会，所以呢神拣选你们，而是反过来，因为神拣选了你们，因为神的全能和圣灵在你们当中的工作，才让你们成为一个真实的教会。所以这个根源呢，这个原因是神的拣选，这是终极的原因。结果带来的是福音带着圣灵大能临到，让他们建立起来这样的信心、爱心、盼望、悔改、忍耐、热心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说起点是神的拣选。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因果的关系，其实呢，这个就是符合我们归正神学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神的拣选。拣选本身是隐藏的，但是呢，拣选的果子是可见的。我们人的眼睛看不见神的拣选，看不见永恒当中神的旨意，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人的表现，就是一个人他是不是真实的悔改，他是不是有一个生命的改变，他是不是有爱心，他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些是人的眼睛可以看见的。一个人他是不是愿意为主付代价，是不是愿意热心的来传福音，这些也不是能够隐藏的，能骗人的，是吧？可以用他的花言巧语骗人，但是呢，人的行为、人的行动，这个是平时的表现，这个人没办法隐藏。所以保罗正是根据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的这些的表现、行为、果子，得出来这样一个结论：帖撒罗尼迦教会是蒙神所爱的，是蒙神拣选的一个教会，是一个真实的教会。虽然只有短短的3周时间，保罗 却从他们的生命的改变当中看见圣灵大能的工作。是福音使他们离弃了偶像，甘愿悔改，认识神，跟随神，并且呢，愿意为主付代价，愿意为主传福音，充满了信望爱的生命见证。因此保罗确信他们是蒙神拣选的，因为他们所结出来的这些的圣灵的果子是一个真正教会的重要的记号和证据。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真实的，那要求我们呢，我们做信徒的也应该真实，就是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真实的建立属神的教会，在基督耶稣里的教会。一个真正属神的教会，我们今天这个三点是吧，是一定要和神联系在一起，和神完全的合一，有信望爱的属灵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在我们教会。通过这些的见证能够看到神在我们教会有拣选的恩典，有圣灵大能的工作。所以说一个真实的教会能够培养真实的信徒，一个真实的教会一定是一个有耶稣基督真理的教会，也是一个为主耶稣基督愿意传福音的教会，愿意建立真实信望爱生命的教会。愿我们华人信仰教会真的像能够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得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认可称赞。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主你爱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真的能够像帖撒罗尼迦教会那样，愿意委身在神的家中，愿意能够活出基督荣耀的生命，愿意我们能够在 Oakville 这里边成为主的灯台，能够照亮周围这个黑暗的世界。你使用我们，让我们敬畏神，让我们远离恶事，过敬虔的生活，荣耀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